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哈马斯否认退出停火谈判，以色列评估哈马斯最高指挥官是否已经死亡。川普遭遇枪击，美国特勤局将面临40年来最严重失职。美国暴力频频发生，新泽西州长强调2026年世界杯会非常安全。太平洋岛国峰会将会在东京登场，安保合作将会是主要议题。法国国庆节迎接2024年巴黎奥运火炬登场。消息指出，加拿大将会同 G7 盟友讨论中共海外警察站，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军方官员说，以色列军方星期日正在评估在前一日对加沙南部的空袭是否击毙了哈马斯最高指挥官穆罕默迪。一名以色列官员说，有理由相信今次空袭达到目的，但是以色列当局可能需要几日或者几个星期时间才能够确定 Diff 是否被击毙。星期日，以色列军方宣布哈马斯旅的指挥官 Rafa Salami 死亡。同 Diff 一样， Rafa Salami 亦都是以色列军方袭击的目标。另外，据巴勒斯坦媒体当地时间星期日报道，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哈马斯高级官员表示，哈马斯正在退出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质协议的谈判。他同时表示，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已经向国际调停组织通知叫停谈判的决定。不过当日下午，哈马斯政治局成员李什克就否认哈马斯已经退出加沙地带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质的谈判。上星期六，前总统川普在造势活动被枪击，造成右耳出血，虽然枪手亦都当场被特勤人员击毙，但是咁已经是特勤局自从前总统列根1981年遇刺中弹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失职。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件案是特勤局几十年来最大的危机。目前调查重点在于20岁的枪手是怎样能够在距离大约100公尺的开放屋顶上高暴露出射击位置，瞄准川普。而这场造势活动是上星期六在宾夕凡尼亚州巴勒特举行。跟住落嚟，特勤局可能会因为针对会场周围建筑物的事前保安工作而受到严格调查。前特勤局副助理局长皮克尔说，现在的事实是特勤局没理由不能够提供充分资源，将距离会场100码的开放屋顶纳入保安范围。这件案的凶手根本不会有机会开枪。在前总统川普遇刺案和美洲杯足球发生暴力事件之后，新泽西州长麦菲星期日承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会是一届非常安全的赛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会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将会在美国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川普上星期六在宾夕凡尼亚州巴勒特的一场造势活动遇到枪手暗杀未遂，造成右耳受伤，但是场边还有一个人中弹身亡。而美国主办了今年美洲杯足球赛，在这个月10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举行的哥伦比亚对乌拉圭的四强赛事中，球迷在观众席发生暴力冲突。麦菲星期日在西班牙和英格兰的德国柏林展欧洲国家杯决赛向记者表示，美国舆论不容许那种暴力，新泽西和纽约拥有美国最健全的枪械安全法规，因此他有信心 2026年的世界杯会很安全。这个星期太平洋岛国峰会将会在7月16号至18号在日本东京举行。目前各界已经掌握峰会将要通过的共同行动计划草案内容，包括将会在安全保障等七大领域加强合作。日本读卖新闻指出，日本政府希望透过今次峰会更进一步加深参与美中对立最前线的南太平洋地区，广泛分布在南太平洋的岛国，位于连接亚洲和美洲大陆海上交通线的战略重要地点。美中双方正在在这里展开竞争，日本亦都希望加强和南太平洋岛国之间的信赖关系来对抗中共。太平洋岛国峰会由1997年起每三年举行一次，今年已经迈入第十届。今届峰会除了白流等16个岛国或者地区领袖等人参加，澳洲和纽西兰亦都会派部长级官员与会，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会担任峰会的共同主席。星期日，法国首都巴黎在隆重庆祝国庆节的同时迎接了奥运火炬。在当日国庆大游行的尾声，法国索米尔装甲骑兵训练学校的首席骑师里约热内卢奥运马术三项全能金牌得主将火炬交给来自塞纳圣但尼省24位青年的其中一位，开启了一场集体的火炬接力。巴黎2024年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埃斯坦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见到奥运火炬抵达巴黎，我们感到无比激动，他终于来了。在7月14号的游行见到他的身影，那是一份非常美妙的心情。那在巴黎继1900年举办过奥运会以来，124年之后再度举行奥运盛事。埃斯坦盖说，我们已经准备就绪，过去十年来我们一直为此做准备，我相信今届奥运会将会是非常壮观的。根据彭博社上星期六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加拿大已经详细调查境内的中共秘密警察行动，并且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和G7盟友分享调查结果，希望探讨一个协调一致的应对方案。由于讨论还未公开，两位知情人士要求匿名。而在之前，总部位于马德里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在一份报告表示，中共在五大洲至少经营54个海外110。一位旅居日本的知情人士亦都向大纪元透露，中共的海外110不是服务机构，而是直接用恐吓威胁手段要人在海外做特务活动，这些行动和拿人性命差不多。彭博社说，一位受访官员表示，英国亦都希望和加拿大等G7成员国一起协调运作，但是另一位官员就指出，协调应变行动可能会很复杂，因为很多国家在执法层面都面临这个问题，而且G7的会员国还有不同的法律体系。不过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强调，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将会完全不被接受。
美国政治媒体 Axios 报道，前总统川普13号遭到暗杀未遂。美国联邦众议院跨党派议员14号表示，计划提出法案加强对总统拜登、前总统川普和独立参选人 Robert Kennedy Jr. 的特勤局保护。据报道，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勒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托瑞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随着事件细节持续浮现，很明显所有主要总统候选人都需要更多的保护，所以我们提出跨党派法案，为拜登总统、前总统川普和总统候选人 Robert Kennedy Jr. 提供加强版的特勤局保护，任何低于这个标准的做法都将有损于我们的民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希·夏皮洛礼拜日证实，在前总统川普的竞选集会上中枪身亡的男性是一名前消防队长，并且赞扬他是为了保护家人而英勇牺牲的。夏皮洛礼拜日表示，当局已经确认礼拜六傍晚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集会上遇难的男性名叫科里·康佩拉托雷， 是巴特勒县布法罗镇区一名志愿者消防队的前队长，现年50岁，他有两个女。夏皮罗说，科里死得很英勇，他扑在家人身上保护了他们。夏皮罗已经指示当地降半旗悼念科里。盈利性众筹平台 GoFundMe 上专门为科里的家人设立了一个筹款项目，这个项目不够一人就已经筹了近$80,000。科罗拉多州卫生当局礼拜日表示，州内有四名家禽业工人确诊感染 H5N1 禽流感病毒，还有第五宗疑似个案等待确认。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部门在声明中表示，州内实验室礼拜六推定第五名工人的采样样本是阳性，会将样本送往 CDC 确认。根据声明，确诊工人都呈现轻微的症状，包括结膜炎、红眼症、呼吸道症状，不过没有人住院治疗。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表示，人类感染 H5N1 病毒可能导致严重疾病，如果病毒变异，更加容易在人群中传染，甚至会造成大规模的流行。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间夜店13号深夜11点几遭到歹徒开枪，造成至少4人死亡，9人受伤。当局目前仍然未锁定凶犯的身份，亦都不清楚犯案动机。据 CNN 报道，伯明翰警方透露，当时至少有一名枪手在街上向夜店开枪，导致店内两名女子、一名在人行道上的男子当场死亡，另外有一个男子送医院抢救宣告不治。警方表示，多名枪击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疗。直至当地时间14号为止，至少有9人还在住院。根据了解，美国今年已经发生至少293宗大规模枪击事件，大规模是指4人以上中弹的案件。在延迟接近10个月之后，中共20届三中全会在7月15号到18号召开。北京市民李先生14号向大纪元表示，今次三中全会管控非常之严格。一名河北的朋友并不是访问，12号亦接到通知，不可以无故随意进出北京。据法新社报道，中共20届三中全会对于习近平和执政的中共来讲，应该是一次重要会议。外界估计，这个目的是确定中国未来5年主要经济方针的会议将通过宣布改革来安抚市场。但中共统计局在今次会议开始之前没多久公布的数据，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同比放缓至 4.7%。所以安抚市场的任务看落十分之艰巨。穆迪分析公司的萨拉谭和哈里麦菲克鲁斯警告说，中国领导人正在行钢丝，因为重大政策变化可能被视为承认他当前的措施失败。从今年6月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连日强降雨导致华中、华南等多地遭受严重的洪灾，当地民众受灾严重。随着进入7、8月份的防汛关键期，中国7大江河流域都有可能发生洪水。7月13号至14号，安徽、河南、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江苏、浙江、吉林等地3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目前安徽、江西、湖南三个省份已经进入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黑龙江、江苏、湖北、重庆、四川五省市已经进入洪水防御的四级应急响应。另外，甘肃省张掖市14号已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7月16号到8月15号是中国防汛的关键期，这个是每年防汛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根据官方预测，在防汛的关键时期，七大江河流域都有可能发生洪水。局部地区暴雨极容易引发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灾害、城市内涝等。中小水库、病险水库、雨地坝点多、量大等风险。
美东时间今日下午，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宣布参议员曼斯为副总统搭档。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说，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并考虑了很多其他人选的杰出才能，我决定最适合担任美国副总统的人选是俄亥俄州参议员曼斯。拜登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评论说，川普选择曼斯做搭档是因为曼斯将在1月6号做前副总统彭斯不会做的事。今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威斯康辛州最大城市密沃尔开幕，川普将在星期四发表接受提名演讲。川普在上个星期六傍晚的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被枪击，右耳受伤，但他仍然在星期日抵达密尔沃基参加大会。川普星期日接受华盛顿观察家报采访时说，在枪击事件发生后，他重写了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稿。演讲原稿主要聚焦拜登总统的政策，但更改后的版本将聚焦团结。今日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坎农驳回了前总统川普涉嫌处理机密文件不当的案件，裁定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的任命违宪，无权提出诉讼。起诉书的撤销令还驳回两名共同被告的案件，他们是川普的助手诺塔和海湖庄园物业经理德奥利维拉。坎农在今日的裁决中表示，驳回替代起诉书，任命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违反了美国宪法的任命条款。他写话，最终看起来行政部门在近期越来越习惯于任命监管的特别检察官，这个是遵循一种临时模式，几乎无司法审查。任命条款规定，官员需由总统提名并经参院批准。该裁决指出被认定为主要官员和下级官员之间的区别，并指出如果国会通过立法允许，部门负责人可以任命下级官员。坎农法官说，这个是源于三权分立的重要宪法限制，而史密斯的任命实际上散夺了这一重要立法权。美国前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六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遇刺受伤后，今日美国特勤局局长切特尔首次发表声明，称特勤局将全面配合拜登总统下令进行的独立审查。切特尔在声明中说，特勤局正与所有相关的联邦、州和地方机构合作，以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够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上个星期六的枪击案中，枪手由集会现场附近一个楼顶开枪，距离川普发表演讲的讲台只有150米左右。事件发生后，人们对特勤局的安全准备工作提出质疑。切特尔在声明中说，自案发以来，他一直与宾夕法尼亚州的特勤局人员保持联系，并与川普的保护人员进行协调，还向拜登总统通报了事件细节。拜登星期日表示，他已经指示切特尔审查星期一召开的共和党全国委代表大会的所有安全措施，并对上个星期六的集会枪击事件进行独立审查。拜登承诺将公开发布调查结果。近日欧盟要求27个成员国在这个星期一午夜前提交有关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的意见。据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称，这两个国家表示支持欧盟的这项征税。路透社星期一报道，欧盟各成员国表示赞同与否是不公开的非正式表态，但可能影响欧盟的最终决定。自7月5号起，欧盟向入口的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37.6% 的临时性反补贴关税，为期最长4个月。在这4个月内，加税必须通过欧盟成员国的投票。消息人士星期一表示，意大利投了赞成票，西班牙亦将在书面意见中投下赞成票。此外，法国一直是施加该关税的最坚定的支持国之一。 消息人士上个礼拜五称，德国将投弃权票，原因是反补贴调查仲喺进行，欧盟与中共政府的谈判仍在继续。瑞典国际发展合作与贸易部部长礼拜一表示，瑞典将投下弃权票。波兰就表示，他们仍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咨询。礼拜一，中共政府致信世界贸易组织 WTO， 要求设立专家组，调查处理美中之间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有关新能源汽车补贴措施产生的双边争议。拜登政府今年三月下旬出台一项通胀削减法，以几十亿美元的税务减免措施帮助美国消费者购买电动车，同时协助美国公司生产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产品。中共政府以维护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权益为由，在3月26号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有关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措施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共商务部这个礼拜一发表声明称，由于美方未能与中方通过磋商达成解决方案，7月15号中方向世贸组织提出设立专家组请求，该声明指责美国通胀削减法以使用特定地区产品作为补贴前提，排斥中国等世贸组织成员产品，属于人为设置贸易壁垒，中共将坚决推进诉讼程序。自礼拜一开始，中共同俄罗斯海军展开了2024年度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而几日前北约盟国首次公开谴责中共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指责它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中共国防部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中俄两国海军舰艇编队近日将在太平洋西部和北部相关海域展开第四次海上联合巡航。据俄罗斯国防部称，这次演习的实际阶段将在礼拜一到礼拜三进行，中俄双方共派出水面舰艇七艘以及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中共国防部声称，这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但是这次中俄联合军演正好是在中共与北约盟国的关系紧张之后举行。中共国防部表示，这些演习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助伙伴关系。中共军队上个礼拜终与另一个俄罗斯盟友白罗斯在北约东部边界举行演习。今日美国联邦参议员梅伦德斯被控受贿案的陪审团恢复审议，此前陪审团上个礼拜五未能达成裁决，这次审判最终预期持续六个礼拜，现在已经进入第十个礼拜。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人梅伦德斯对所有指控都作无罪抗辩，他被控犯有16项重罪，包括受贿和妨碍司法。他被控由2018年到2023年为三名新泽西州商人谋取利益，而参与一项贿赂阴谋，包括为埃及充当代理人。上个礼拜律师用了超过15个钟头做结案陈述，敦促陪审员认真审议大量证据。检察官凸显了联邦调查局2022年突击搜查梅伦德斯屋企时发现的近15万美元的金条和超过48万美元的现金。梅伦德斯的辩护团队坚称，他没有收受贿赂，他的行为是典型的政府官员行为。他们争辩说，他的努力帮助加快了向埃及运送军援，这个是履行他的职责。梅伦德斯计划今年作为独立无党派人士竞选连任。随着美国通胀进一步放缓，减息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今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不会等到通胀率降到 2% 才减息。鲍威尔在与华盛顿特区经济俱乐部主席卢宾斯坦进行对谈时说，实际上在第二季度，我们确实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更多进展，我们有三个更好的通胀读数。 如果将他们平均起来，相当不错。他重申，劳动力市场目前处于更好的平衡状态，如果劳动力市场意外疲软，亦将成为调整利率的理由。鲍威尔拒绝就减息时间表作出预测，但他解释了为什么美联储不会等到通胀降到 2% 时才开始减息。他强调，货币政策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如果美联储一直等到通胀下降到 2%， 这样可能已经等得太长了，因为目前正在采取的紧缩政策或者说紧缩程度仍然在产生影响，可能会将通胀压低到 2% 以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川普共和党演讲突改战略，为拜登扭转美国命运，中共美梦落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登场，学者分析看点。川普机密文件案遭驳回，法官说史密斯的任命违宪。华尔街日报说特勤局史上最严重失职，拜登说将会独立调查。川普预责消防队长为妻女挡子弹，宾州下半旗。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魏玲。跟住落嚟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川普喺14号接受华盛顿观察家报独家采访嘅时候表示，喺发生针对佢嘅行刺事件之后，佢完全改写咗自己喺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嘅演讲。佢希望全国团结起嚟，而唔系关注拜登。与此同时，拜登亦都发出有力的声明，美国不能够有这种暴力事件。目前双方竞选团队更加不约而同地放弃对彼此进行攻击的造势手法，而是转向强调团结，这样中共想要借此撕裂美国落空。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说，在川普遭受暗杀之后，这个冲击了美国大选，跟着下来将有四件重要的事情引人注目。第一，是川普改变了主意；第二，是共和党大会受到震动；第三，是拜登呼吁降低温度制止暴力；第四，是特勤局 US Secret Service 受到怀疑。川普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在枪击案发生前，自己原本在大会上的演讲内容是聚焦拜登政策上，而现在他彻底改变了在共和党大会的演讲。新的演讲是一个将整个国家甚至到全世界团结一起的机会，而我被赋予了这个机会。川普表示，枪击事件之后，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承认了这一点，全国各地在不同的阶层、不同政治观点的人都打电话给他，向他表达关心，更让他深深觉得这个将整个国家甚至到全世界团结起来的机会。因此盼望利用这个历史性时刻团结美国人民，并且让大家知道美国会继续前进。川普在采访中还指出，他演讲都是看着人群的，但是遭到枪击那一刻，他当时正在扭头去看演讲中使用的数据的屏幕，所以他才幸免于难。川普在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说，只有上帝阻止了不可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他不会害怕。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家报采访的时候，他再次祈求上帝来拯救他。川普还提到，当特勤局将他带落舞台的时候，他决定举手的目的 是因为当他站起来看到人群没有动静的时候，他需要让在场的人知道他和这个国家都会没事的。他说，我知道全世界都是看住我，美国会继续前进，我们会前进，我们很强大。而在川普遭遇暗杀之后，川普的演讲不再专注拜登，而转为让全国团结的同时，拜登亦都公开谴责暴力行为。拜登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讲话，他希望美国需要降低政治温度，而拜登和川普两个人亦都短暂通了电话。目前双方竞选团队更加不约而同地放弃对彼此进行攻击的造势手法，而是转向强调团结的重要，都致力于塑造自己能够领导美国的形象。拜登在谈话期间特别呼吁民众，此时此刻必须团结在一起，不能够令到暴力行为常态化。他的竞选团队亦都在事发第一时间设了电视广告，暂停那些针对川普封口费案等诉讼官司的竞选广告。拜登亦都针对政治暴力事件进行谴责，同时以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丈夫遇袭事件为例，强调美国不允许任何暴力行为，我们不能够允许这种暴力常态化。除此之外，不少民主党的议员亦都谴责袭击前总统的行径。宾州联邦民主党参议员费特曼在7月14号表示，针对前总统川普的暗杀企图是美国黑暗的一日。路透亦都引述匿名助选官员透露，拜登竞选团队在未来几日亦都将重新定调竞选策略，预期会凸显拜登谴责各种政治暴力的过往纪录，其中包含拜登对美国大学校园内抗议加沙战争的示威沦为暴力活动的批评。川普遇袭之后，世界各国领袖集体谴责这宗暗杀未遂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政治暴力行为需要遭到毫不含糊的谴责。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英国新首相斯基彦、德国总理索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加拿大总统杜鲁多，还有意大利、匈牙利、土耳其，包括台湾等诸多国家的首脑都发布了问候，反映出国际社会对这宗行刺事件的高度关注。而外界分析普遍认为，川普这次大难不死，几乎宣告了他将在11月选举中获得压倒性大胜。川普在枪击案之前的全国民调中，支持率介乎于 45-49% 之间，领先拜登大约1-2%。而英国博弈网站最新的赔率显示，川普赢得大选的几率接近 60%。 在预测之后的是突飞猛进，这些数据亦都反映了川普入住白宫更进一步，而各国政府亦都看到了这个趋势，将会调整策略。而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和俄罗斯亦都表示了对这件事件的关切。这个重大事件不单止在海外引发无数人热议，在中国网络上同样成为很多人讨论的焦点，而有着所谓中国国师之称的金灿荣在第一时间就大谈一些阴谋论、美国深层国家，甚至到三次提及美国内战。有观点认为，在现在中国舆论的管控越加严苛的情况之下，这些所谓国师、专家显然就是中共的传声筒，他们的话表达了哪个观点一目了然。而美国乱起来是中俄最希望看到的，因为美国将无力顾及俄乌和台海两大战场，而川普遇袭事件，中共一定会借机撕裂美国。当美国真的因为内乱而无暇顾及中共的时候，这样就是中共对台湾动手的日子。不过中共的希望恐怕要落空了，因为美国通过这次枪击事件出现前所未有的空前团结的局面。从7月15号起为期4日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密尔沃基举行，而同历届会议不同，这次会议是在共和党关键人物前总统川普遇袭事件之后举行的。川普的竞选搭档已经出炉，曼斯被选为川普的副总统人选， 咁样呢次嘅共和党大会有边啲重要嘅看点？希望之声采访咗已经到达咗共和党大会现场嘅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方伟话：呢个系共和党大会嘅第一日，咁样今日主要系两个议程，一个就系将各州嘅川普嘅呢个投票数统计出嚟，咁样总共就54个单位。呢个过程走咗几长时间？就是每一个州的代表团的代表，基本上就是每地的共和党主席要讲几句话，然后再将名字报上来。看得出来各个州的共和党的党团对于他们的候选人川普的一个凝聚力。所以现在确实这个共和党全党归心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亦都是对未来的选举充满了期待和信心。因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这个民主党总统拜登辩论之后，再来民主党内的一个疑虑，以及说最近的刺杀事件所带来的变化，所以呢对共和党选情影响很大。其实这一次呢刺杀事件发生之后，不少的共和党的代表本来他是不来这个的，就专程非礼用行动表示对选举的一个支持。第二方面呢就是川普选了曼斯，其实是一个政治素人，在担任参议员之前没有担任过任何一个公职，就有些好像川普八年前做竞选总统的时候一个状态。这次的总统和副总统呢就是两个政治素人出来竞选美国总统。曼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东中部的人，他所写的那个《三文的挽歌》很有名的一个纽约时报的最佳畅销书，讲的是美国普普通通的男男女女的在经济全球化之后，铁锈州没了工作，没了工厂，人民的非常低迷的生活的一个真实的体验。总之这个人呢是一个文理全才。第二方面呢他很有同情心，亦都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人。所以呢川普选这个人，他真的没有去选经验，亦都没有去选种族，而是按人的素质去选。我觉得川普选人还是选这个人的素质，还不是说选这个人的他的身份，就是今日的第二个看点。这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方伟先生带团队是唯一一个在现场进行采访报道的华语团队，所以跟着下来请各位观众锁定油管和干净世界方伟时间和轻铁面对面这两个频道，为你所带来的现场精彩解说和报道。在川普遭遇暗杀事件之后，指控川普涉嫌处理机密文件不当的案件，在7月15号被美国联邦地区法官 Aileen Cannon 驳回。他裁定对川普提起诉讼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的任命违宪，他无权提起诉讼，而这个对川普来讲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Cannon 写话，美国法典之中是否有法规授权任命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来提起诉讼，在仔细研究这个重大问题之后，答案是否定的，因此驳回这个诉讼是解决违反任命条款的唯一合适方法。他继续写话，看起来行政部门在近期越来越习惯于任命监管的特别检察官，这个是遵循一种临时模式，几乎没有司法审查。控方表示史密斯是一名下级官员，司法部长有法定权力任命特别检察官。 Cannon 法官接受检察官的观点，即是特别检察官是下级官员，但他认为司法部负责人没有法定权力任命这一类的下级官员，因为宪法的任命条款规定官员必须由总统提名并经过参议院批准才得到任命，只有国会通过立法允许部门负责人才可以任命下级官员。他解释说，这个是源于三权分立的重要宪法限制，史密斯的任命实际上是散夺了这个重要的立法权，因为史密斯的办公室不是由国会设立，亦都没有得到参议院的批准，而他却拥有主要官员的控诉权力，但是他的任命根本就没有经过主要官员的任命程序。 Cannon 说他的决定只是限于这个程序。 Cannon 的撤销令还驳回了川普共同被告的 沃尔特、洛塔和卡洛斯·德奥利维拉的案件，他们和个雇主前总统川普一起被起诉，预计史密斯将会对该裁决提出上诉。在川普遇刺未遂事件之后，马斯克等商业和科技巨头等都随后在社交媒体批评美国特勤局的疏失，仲对川普遇袭案提出未经证实的指控，而拜登总统已经明确要求必须追责。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本案是美国特勤局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失职，目前调查重点在于嫌凶克鲁斯克为何能够在距离只有120米的开放屋顶上，以绝佳的射击位置瞄准川普。而根据 CNN 报道，有消息人士说，枪击事件来自川普讲台位置的三点钟位置，射击来自他的右侧，枪声响起几秒钟之后，特勤局的反突击追击手开始射击在屋顶上发现的嫌疑犯。值得注意的是，枪手的位置位于安全范围之外，这个引发外界对安全范围的大细以及枪手怎样能够入到屋顶的疑问，更加质疑特勤局的失职。另外，报道曾经提到一名目击者 Ben Mazur 曾经说，他告诉警察知，在暗杀事件发生无几耐之前，他看到了一名枪手从一个屋顶移动到另一个屋顶，因此特勤局才更加受到质疑。在14号 CNN 报道说，拜登总统表示，他已经指示美国特勤局局长根伯利·切特尔审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安全措施。拜登说，我在昨日的集会上指示对国家安全进行独立审查，以准确评估发生的情况，我将和美国人民分享独立审查的结果。现在联邦调查局 FBI 正在领导对这个事件的调查，目前仲不清楚枪手怎样能够在相对较近的距离进入屋顶，亦都不清楚为什么建筑物被留在硬安全范围之外，但是安全漏洞问题将会由国土安全部、美国海军陆战队、国会来调查。另外，科技巨头们亦都纷纷表示支持川普，最突出的是马斯克第一时间就表示全力支持总统川普，并希望他早日康复，而在日前他已经捐了钱给川普的竞选团队。另外，长期支持民主党的避险基金经理人艾克曼亦都倒戈，改为支持川普。还有曾经和川普互批的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亦都罕见地在 X 平台公开表示，川普在真正的枪火下展现了极大的风度和勇气，感谢他安然无恙。微软执行长纳德拉表示，我们的社会不能够容许这种暴力行为。 Meta 的执行长朱克伯格就在社交平台上祝川普早日康复，而朱克伯格已经宣布取消对川普脸书和 IG 账号的限制。在川普在13号遇袭未遂的现场，还有一位参与活动的民众丧生，两个人受重伤。宾州州长夏皮洛在14号表示，50岁的康佩拉托雷当时因为身体迫向家人保护他们而丧生。根据匹兹堡邮报报道，康佩拉托雷曾经任宾州水牛城镇的义务消防队队长。州长夏皮洛表示，他已经和康佩拉托雷的家人通过话，并且向记者转述了部分谈话的内容。康佩拉托雷好似英雄咁牺牲，佢喺呢场集会中迫向屋企人保护佢哋，身后留低妻子同两个女。夏皮洛话，康佩拉托雷系前总统嘅热心支持者，而佢已经下令下半期悼念康佩拉托雷。川普喺华盛顿观察家报嘅专访中，亦都赞扬咗康佩拉托雷。拜登总统亦都喺14号嘅下午向康佩拉托雷嘅屋企人表示哀悼。拜登话，寇利系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名志愿消防员、一位保护屋企人免受子弹袭击嘅英雄，我哋都应该为佢嘅屋企人同所有受伤嘅人祈祷。仲有其他嘅两个人亦都喺事件中受重伤。根据州警方喺一份新闻稿中话， 受伤的两位分别是新肯辛顿市57岁的大卫达奇和月亮镇的74岁詹姆斯科普克佛，而他们的情况稳定。
川普遇袭，美国国会问责，马斯克以每月豪捐几千万撑川普。全军队接管新京报，领导曾遭撤换，前记者表示心寒。新西兰总理警告北京不会手软。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13号在宾夕凡尼亚州巴特勒的造势活动中遭枪击， Tesla 创办人亿万富豪马斯克第一时间在他的 X 平台上表态，我全力支持总统川普，希望他尽快康复。如今传出他计划每月向亲川普的新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约$4,500,000。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马斯克预计捐款的组织名为 America PAC， 是今年6月才成立的亲川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该组织致力于登记选民，说服选民提前投票，并敦促摇摆州选民邮寄选票。有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已经雇用了几百名员工在同摇摆州的选民进行对话拉票。该委员会的捐款者亦包括几位与马斯克关系密切的人士，目前该委员会已筹集了超过$800,000。而马斯克则计划每月向川普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约$4,500,000。马斯克在3月曾在 X 平台上表示，他不打算向川普或拜登的总统竞选活动捐款，但近几个月他就和川普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甚至在川普遭枪击后表态将全力支持川普。另外最新消息指，美国国会议员，尤其是川普在众议院的共和党盟友，誓言要从该机构得到答案，并安排了听证会，要求特勤局提供信息。国会要求特勤局对枪击川普事件作出解释。拜登行政当局成员和国会资深议员表示，他们将要求特勤局给出答案。该机构主要职责是保护现任和前任总统、他们的家人和其他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国土安全部负责监督特勤局。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星期一将这次袭击描述为该机构的失败。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主席科默在 X 平台上这样写，在宾夕凡尼亚州对川普总统的刺杀未遂事件后，美国人民产生了疑问，他说他们的委员会正在努力寻找答案。集会在一个安全区域内举行，但在安全警戒线外，一栋单层建筑的屋顶可以清晰地看到讲台。目击者报告和现场的影片显示，川普开始讲话几分钟后，20岁的 Thomas Matthew Crooks 携带一支 AR-15 式半自动步枪爬上屋顶。Crooks 在距离讲台约137米的地方占据了一个射击位置。这种步枪的有效射程超过457米，美国平民拥有几百万支这样的步枪。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星期一宣布将展开调查。主席 Gary Peters 和资深成员 Rand Paul 向行政当局高级官员发送了一封联名信，要求他们出席。同样在星期一，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紧急要求民主党委员会主席 Dick Durbin 安排听证会。关于这次刺杀未遂事件，还有很多未知之处，但这件事的发生引发了令人惊恐的问题和关注。他们给 Durbin 的信中这样写，我们感谢特勤局特工和其他现场执法人员的勇敢和无私，但我们必须查明这一次客是怎样携带步枪登上附近的屋顶，并能瞄准川普总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有义务行使对美国特勤局、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的管辖权和监督权，以查明这一严重问题。虽然国会山的很多资深共和党人对这次攻击做出了冷静的回应，
并呼吁允许官员继续收集信息，但其他人则更快地开始指责他们所认为应该要负责任的人。有些人攻击民主党，说他们将川普第二任总统任期描述为对美国民主的威胁的言论，增加了暴力的可能性。枪击事件发生后，拜登宣布他将呼吁对特勤局这次集会的处理进行单独审查。马约卡斯亦表达了同样的呼吁。在星期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美国国土安全部长 Kim Chittle 表示，特勤局将配合所有调查。我们理解拜登总统昨日宣布的独立审查的重要性，并将全力参与。声明中说，我们还会将在任何监督措施上配合相应的国会委员会。中国新京报在刊发深度调查报道，披露中国油罐车不经清洗即混合其他化工油和食用油后，引发舆论轩然大波。随后中共国务院发文表示要彻查，但是两个礼拜都过去了，不但没有等到官方的调查结果，网络上还传出了新京报主编、报社等领导被撤换的消息。而新京报记者楚朝新发文表示，新京报遭到围攻，亦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指新京报已经被军队接管。7月15号，社交媒体 X 平台上热传新京报主编等领导曾遭到撤换的消息。新京报前记者楚朝新在14号的微信公众号发文说，新京报揭发油罐车混装煤油和食用油后，遭到一些天良丧尽的坏东西在这围攻，令人心寒。楚朝新在这篇题为《没良心的人》的文章中表示，在中国如今的舆论环境，媒体关注民生、食品安全问题是为了千万民众，但这些千万的民众中有无数的蠢人，居然要来质疑曝光的媒体和记者。这些人的污蔑和攻击媒体的常用伎俩，是境外势力操纵、选择性曝光等。而稍微有些头脑的人都明白，若媒体被境外势力操纵，早就被强制关门了。选择性曝光是因为媒体能监督、敢监督的领域非常有限，能批评揭发几个企业就被人觉得了不起。不过他坦言，在二三十年前并不是这样。楚朝新这样写，新京报曝光污油问题，保护所有普通民众，包括相当一部分围攻新京报的人，这个就令人心寒。新京报试图保护你，你却在陷害新京报。楚朝新在文中还表示，近期他亦遇到这种事情。今年6月，他报道了一些故乡遭到工业污染的问题，文章列举了四个故乡遭受工业污染的案例，有两个案例来自中央环保监督调查的报告，有两个案例来自媒体公开的报道。一个小地方频繁发生这样的环境污染问题，应该被重视。虽然故乡的官吏却下达指令，动员公职人员对他的文章进行举报，说他的文章是谣言。公开资料显示，楚朝新曾是新京报和南方周末的记者，并两度成为南方报业集团年度记者。油罐车未经清洗就混合装食用油和工业液体事件，其中涉及的厂商包括中国国有企业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简称中储粮。这件事件引发广大中国网友关注，更有很多人开始追踪自家地区的油罐车等。但是报道这件事的新京报记者韩福涛近日却被发现疑似被消失，不单止微博账号遭注销，还传他经失联。7月15号，网上更传出消息，新京报已经被军队接管，领导层和编辑记者命运是怎样，市民都替他们担心。有网民说，解决不到食品安全，却总能解决敲响警钟的人，这个就是他们的一贯作风。新西兰总理拉克森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指出，新西兰将揭露更多的中共间谍案件，以提高该国对相关国家威胁的意识。拉克森接受访问时表示，新西兰希望商业界对此提高警觉， 这一点同美国、英国、加拿大同澳洲等国采取的战略相同。拉克森表示，情报机构对间谍案的态度越来越开放，以提高大家对这个议题和威胁的认识。他告诉《金融时报》知，揭发和揭露这些事有它的实际必要性。拉克森受访前几日，新西兰才加入美国、澳洲和其他国家批评中国对澳洲发动网络攻击。拉克森政府曾在3月指控中国2021年对新西兰国会展开类似的攻击，这个是新西兰首次以这种方式点名北京。去年11月出任新西兰总理的国家党党魁拉克森指出，美国之前曾揭露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前集结兵力的情报，这样做很有力。拉克森受访时说，人在华府参加北太平洋公约组织峰会，新西兰、澳洲、日本和韩国亦参加一项庆祝北约75周年的活动。美国总统拜登呼吁这些来自印太地区的伙伴参加北约峰会，提供安全连结，这个是拜登抗衡中共战略的一部分。拉克森表示，我们的观点明确，这个就是欧洲大西洋发生的一切对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造成冲击。他并举例朝鲜提供俄罗斯武器令人关注。拉克森今年6月曾接待到新西兰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拉克森说，他将北京视为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者，不过新西兰将追求平衡的战略。这种平衡的战略涉及乳制品贸易的合作、再生能源的协调以及扩展人对人关系。随着新西兰努力令整体出口在10年间增加一倍，他说新西兰将继续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他表示，虽然担心经济胁迫报复，但如果有必要，他亦不会在批评中共时手软。拉克森说，当你相信某些价值观，你实际上必须为他们挺身而出。拉克森表示，他非常担心南海的仁爱礁局势。最近这个月，北京试图以挑衅方式阻挡菲律宾对搁浅在仁爱礁的登陆舰马德雷山号运送补给。中共虽然说它是有主权，但是已经在2016年遭国际仲裁法院驳回。拉克森指出，国际法确实被遵守，对我们来讲是十分重要。自由航行权对于好像我们这样的贸易国家来讲很重要。拉克森表示，新西兰希望今年和马尼拉达成军队互访协定的地位，这个协定将允许新西兰部署军事资产在菲律宾。日本近来和菲律宾达成一项类似的协议，美国鼓励盟国在对中政策方面紧密合作。今年4月，美国、澳洲、日本和菲律宾进行有史以来首度联合演习，此举意在向中国挑衅的行为传达强烈的信息。拉克森表示，他对于未来加入类似的军演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新西兰过去曾在南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但并未好像美国和其他盟国一样通过台湾海峡。当《金融时报》询问他是否会考虑令舰艇通过台湾海峡时，他说新西兰政府在力图提高国防支出之际，正聚焦在确定国安优先顺序上。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